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跟福音你都看过了吗？
那还用你说？我当然看啦、啊。怎么了？听你这么问我好像有点意见啊。
什么有意见？艾丽莎，你这话可得说清楚啊。什么有点意见？又有点什么意见啊？你说。
哎，别急别急别急，你得先承认说是不是对福音你有点什么意思。
我哪有什么有点什么意思啊，我只是有一点点小感应
啊。我看不管是有点什么意思或者小感应，怎么会有什么小感应呢？这不是一回事吗？到底有些什么小心的吧，是不是？
其实没错了，我跟你说、啊、哎这个
多吗？
哎，老爸，
没错，没错，没错，什么没错？你的联想力表现得很正常啊。今天我们要从读经跟福音里面去了解一下，天主要我们如何来善度婚姻生活，懂吗？
嗯，
你的疑问是不是在这里？那就开始吧。
对，老爸说对了。
等一下，等一下，
怎么样？
婚姻生活，你有意见啊？你有什么意见？
我没有意见，我是说有一点小感应。
小感应、哎、读经
别说，
不是
老爸刚才说了、
哎、感应就是来电的，你知道
今天怎么回事，每人火气都这么大。
好了读经读经，
我们心平气和的来读经。
好，
现在我们已经进行到了常年期的第27主日了。我们读经一的部分跟读经二的部分仍然是我来攻读，那么福音的部分呢还是请丽莎来攻读。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创世纪第二章的18节到24节。上主天主说，人单独生活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与他相配的助手。上主天主用土造了各种野兽和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带他们到人面前，看他怎么一一起名。凡是人给生物所起的名字，就成了他们的名字。于是人给各种牲畜和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各种野兽都起了名字，却没有找到一个与自己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使人熟睡，他就睡着了。上主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又用肉铺满了圆处。然后上主天主用那由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人面前。人就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将称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与他的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至希伯来人书的第2章第9节到第11节。弟兄们，我们看见那位曾一时逊于天使的耶稣，由于所受的苦难和死亡，接受了尊贵和光荣的冠冕。这原是出于天主的恩赐，使他为每个人尝到死亡的滋味。其实由于那作为万物的中相和万物根源的天主，愿意领导许多儿子进入光荣中，也愿意使那拯救众子的元首经历苦难，成为完美无缺的，本是适当的。因为圣化者耶稣与被圣化者都同出一源，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是两篇读经的部分，请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马谷福音。那时候有些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问他说，准许丈夫休妻吗？耶稣回答他们说，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呢？他们说， 梅瑟准许人写了离婚书就可以休妻。耶稣对他们说，因为你们的心硬，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但是从创造之初，天主就造了一男一女，因此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与他的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回到家里，门徒又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任何男人休妻而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是妻子离弃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有人带着一群小孩子来见耶稣，要他抚摸他们，门徒却斥责他们。耶稣看见了就生气，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就是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是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于是耶稣抱起小孩子来，给他们负手，降服了他们。
这就是今天的两篇读经和福音的部分。所以我说，丽莎，你就没有老爸知道我。老爸一听我说有那个小反应、小心得，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可见老爸对于今天的福音也是深有感受啊！一猜就猜得出来，我的小反应就是如何善度婚姻生活，这是现代社会很大的一个危机耶，老爸，对不对？
对， 对，现在的确，这个婚姻制度哈、啊，也就一种混乱的感觉了。年轻人不想结婚，
嗯。
第一个就违背了天主造人的那个本意了啊！再来呢，结婚以后的话呢，动不动就拆了，
嗯
啊，拍拍屁股就走了，因为个人自主性都很强了。再来呢，结婚以后呢，又没有看到耶稣对小孩子讲的话，胡说的道理，又不想生孩子，
嗯，
等等，造成社会的整个的不能和谐平衡的感觉。
对，
所以老人化越多，少子化的思维又来了。这种情形呢，都是违背我们福音所讲的一些智慧的道理，
对不对？
两位男士，
哎，
对于两位呢刚刚所提的意见，本人都深感佩服。
嗯，
但是呢，每一个时代哦，对婚姻的看法各有不同，每个地方的文化呢也各有所别。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讨论这个婚姻制度的同时呢，也要从尊重开始。我比方说吧，有些宗教呢他就准许不止一个妻子啊，他可能有不同的
历史渊源。
对，那但是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就如同今天的读经一样，要一男一女，对不对？
嗯、
这个是我们在
一男加一男，
一女加一男，
绝对不可以一男加一男
啊、哦！一男加一男，
对，
好，谢谢啊。所以当然，这个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天主教会的这个婚姻制度里面，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啊。尤其是每次婚配弥撒的时候呢，神父总会叮咛再三呢、啊，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啊。换句话说，天主在造物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定定了所谓的婚姻制度的状态。但是随着文化的演变啊，它接着有了许多不同。即使是在一些天主教国家里面，比方像同性恋啦，还是会有一定的宽容的空间嘛。
这个我倒是不晓得了。不过我曾经跟过一位修女聊过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修女她是在这个一个监所里头的属于艾滋病的这个受刑人这一部分来做一些辅导。那他说在这一部分里面呢，他们又碰到了这个很多的都是这个男生爱男生所发生的这些问题。那这个曾经也有别的宗教的这个传道人呢、啊、就跟修女说，哎，修女你赶快求求你们的圣母，求求你们的天主把他们感化回来吧，不要再去爱男人了吧。这修女呢，她本身是读心理学的，那么她就跟这位其他教的传教人就说了，他说有关这一方面经过科学的验证，说这个一个人他到底是爱男生还是爱女生，在3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现在只能让他们克制，好，不要有那种太乱的行为。他说你说现在去改变他们不是一个科学上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很多其他的国家里面看到说，过去把这个都当成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事情，后来呢就慢慢宽容，就希望他们不要太乱就可以了。那么所以这个问题来说，我也曾经问这个修女，我说那这个如果他们不乱，如果他们跟一般的一男一女一样，一个男的对着一个男的生活，那是合法的吗？那是合于天主要求呢？他说这是不合的啊。那么因为天主在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是靠一男一女。可是刚才丽莎讲了说，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时代要尊重每一个民族或者是每一个族群他们的做法。我想在那种尊重的状况下已经是过去了。为什么？因为在某些时候因为战争的因素，可能男生有很多不在了。在一个女多于男的状况之下，为了他们这个族群的繁衍，或许是有那么一时的一个允准。但这种允准并不代表永远。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们现在也不鼓励这样啊，也规定说只有一夫一妻。那么如果你想娶第二个，那头一个要答应，头一个不答应他也没辙。我大致了解情形是这样。
其实我们讲说时代变什么，就已经为什么会变，因为背离天主的道，因为背离了所以才变了。那如果说我们去迁就这个时代的变迁，迁就这个时代的需求，那越距天主道越来越远。
对，
然后爸一下就把我们整个呢又带回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
对，我说的也是啊，它是在某一个时期里面，但是你过了那个时期之后一切恢复了正道，你要回来这边了，你不能还是那个样子啊。
对，我们先
听
我先说完。
好吗？
那我们就讲说什么事情，我们要讲到最初的初心是什么，最早的源头，它标准是什么，它期望是什么。人常我们常讲我们期望孩子一样的道理，长大了很多跟我们当时所教育的理念他放弃了，他要走自己的路了，那是不是跟我们的原来所教育他希望他的背道而驰的了？那天主也是一样的呀，他造人的时候为什么要造一个女人做他伴侣啊？为什么要讲两人合一变成一个人同心合力的去管理这个世界，去绵扬这个世界的生命？可是因为这样子天主性慢慢在人的身上薄弱了，人性的丑陋就露出来了。那所以你看我们讲为什么在婚姻里面一直讲爱的真谛，一直讲爱爱的，现在人就说错误的爱的见解，爱只为了一时的满足，那就像情人节一样的道理贬值了。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那些价值观是贬值的价值观，婚姻的看法变质了，对家庭的观念变质了，对个人的需求变质了，要的多付出的少。所以今天看现在整个变质的结果是什么？整个时序的错乱啊！你看现在连植物什么时候该开花都乱了，您那个是些动物生殖期也乱了，就是因为说现在是一个乱的时间，乱的时间我们怎么样维护这个乱，让它更恢复到原来的那自然率呢？那当然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是怎么样的恢复原有的那种自然的社会秩序，简单的社会的结构方式。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讲要挽这狂澜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好像我们力量都很薄弱。你看最近为什么又在这个时候宗教比较不蓬勃的在发展呢？因为他感觉到空虚了。你也主要现在注重物质而缺乏灵性的教育，灵性在哪里走？在圣经里面去找，找天主的路，天主的智慧。
好了老爸，其实啊，我对你要讲的事情我都很明白啊。我也羡慕那种比方说啊，妻子在内室，然后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然后子女环绕着餐桌啊，然后呢看到儿孙满堂，五世齐昌，其实都是中国人很
传统，
但是传统而且是非常和乐的一些景象啊。
对，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现在呢，由于社会的整个变化啊，所以无论是在大陆地区，甚至整个亚洲地区啊，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离婚啦、劈腿啦，这些乱象都存在。那怎么样面对呢？以一个天主教徒来说，我们总不能把那个离婚的人通通抓来，然后训他一顿，或者鞭打五十大板。
其实我就像刚才老爸所说的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没有那种力挽狂澜的能力，但是我想我们能够起一些做示范的功能，比方说这个。我们把我们家里头的和好的一面尽量的展示，当然不是说故意去展示了，就我们平常生活就是这个样，让别人看起来这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里面，这个信仰就所强调的是一个爱的家庭里面啊。你不记得了，我们前两个礼拜出去晚上散步的时候，隔壁老奶奶就说了，老瞧着你们一家人牵手出来，都多大岁数了还牵手呢，不嫌这个让人肉皮麻嘛。其实那牵手我们就以闽南语的这个词汇来讲，砍秋就是自己的老婆嘛，那自己的老婆为什么不能牵手呢？那家人携手同心，这也是一个该做了的事情嘛，对不对？爸爸妈妈牵着儿女的手一起逛街都是对的嘛。
可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我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们做给人家看。
好，但是呢，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朋友或者是这样的教友，其实就是在我们教友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
有啊有啊。
面对他们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用这些大道理告诉他们吧？
当然不能，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当然不会听啊。我想这个我们也就一种消极的做法。在我个人来讲，我就一个消极的做法，其他们多祈祷吧。
对，其实现在我刚才跟他提的那个问题是，现在的呢，真的来讲说自主性太强了啊，自己做主张。那自己主张呢，就背离了传统，背离了天主的原意。
嗯，
那我们才要追随原来的那个意念去想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嘛，说在这个新几内亚啊，他们在做分配的，我觉得他写的很有意思。他说呢，先把新娘的手放在那个祭台上面，左手放过去。
嗯，
在那神父就叫新郎也把左手扶在
新娘
上面，
嗯，
对不对？再来的话呢，新娘的右手也盖在上去，新郎的左手也盖上去，
嗯，
这样还不够哦，
嗯，
那神父就去拿一把粘土盖在上面，
糊起来，
啊，把粘土呢糊起来，糊到这个祭台上面，
嗯
嗯，
就说结合在一体，在天主面前，
嗯，
也跟天主合为一体，啊。是天人合一的意思。你看，如果多这人手去，不只是戴戒指的话呢，跟你连，你记不记得那个谁写的那份？把两个一起打破
啊！李抱忱博士写的这个，这个
你侬我侬，
你侬我侬
歌词，
一块泥土和在一起，人又是人泥土做的，这个这样子的仪式，可见是说天主教。在某些地方给你看的时候，那就多么慎重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么慎重的事情，那就要你们怎么珍惜婚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在天主面前许诺的是多么慎重，应该多怎么珍惜，
啊，
另外的话呢，在我们中国虽然没有这样，但是我们总认为说是天定的，天注定，
天赐良缘
啊。虽然我们找一个这个老头子来做这个月下老人的话，牵来牵去牵线的，那还是受天意所做的嘛。
对，
我们找一个人来做，
不能找年轻的，
啊。老头子见多识广，知道哪个人好，哪个人坏，啊。
对，所以我们先讲说，牵过掺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不要随便把它剪断呢。
嗯，
啊，都有这种的一些的告诉，婚姻是应该结合。所以就是想说，哎呀，白头偕老，我们中国人就讲的白头偕老。嗯，像老爸出去常常就跟人家讲，哎呀，你的头都没有白呀，啊，我就讲说白头偕老多难呢，啊。
那老爸满头都是黑发，跟我们这些年轻的白发就完全不同。
刚才老爸说了，虽然我们在中国传统里面说找个老头子来牵红线哈，
嗯，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啊，在西方的丘比特是个小孩，是个爱神，他没事啪给你射箭，你俩人就在一块了，
嗯。
可是我们从这个婚姻的失败率跟这个离婚来说，东方西方来比较，哪个地方多？还是西方比较多。多的原因是什么？哎呀，小孩不经事，看这两人长得差不多，啪一箭射过去，他俩就在一块了。没有那个老头子看得多。老头子从 两方的家事开始算起，算到最后你们能不能在一起，他才很小心牵上那个红线。这搞清楚。
在整个过程当中，哎，教会的训导里面呢，我其实最支持的呢，是为了将来有好的婚姻生活，所以教会在近几年啊，特别推动的贞洁教育。我觉得婚姻生活之所以会变质，是因为之前的教育不够落实。那孩子们呢，可能只能从一般的报章杂志啦，一般的连续剧呀，肥皂剧呀，去了解什么叫做婚姻。因为孩子没有实际上的经验嘛。
对。
因此呢，他们所得到的，若非从家人的身上得到，就是从这些报章媒体上得到。那更糟糕的是，报章媒体呢，好的不说，这个人劈腿了，那个人跟谁同居了，哇，做得很大，孩子们看到的都是这些。所以教会在大概有十来年了吧，就开始提倡所谓的贞洁教育。我记得他们有一份这个，有一本书啊，就是谈贞洁教育，非常有趣，而且写的呢很实际哦。比方说，如果在一个黑暗的晚上，那男的呢突然怎么样的时候，那女的该怎么办呢？在这本贞洁教育，书名就叫贞洁教育部落格啊。
对，
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其实就会教这个女孩子该怎么样让这个男的cool down，不会冲昏过头啊。所以这些都是给年轻人很好的一个范本，而且是实际的动作范本哦。那贞洁教育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后来非常清楚地告诉所有的年轻人，在没有走进礼堂之前，你们最多呢就是牵手跟亲吻啊，不要超过这个范围，否则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其实
丽莎今天刚才所讲的那个呢，他是说读经二里面所讲的，我们要怎么样的做让孩子做天父的好儿女呢，就是在父母的责任上面啊，要教他们怎么样保护自己，怎么样做起家的工作。
对，这个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老爸只跟我说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跟女朋友去约会都可以，但是不准在黑的地方，一定要有灯有亮的地方，那能做什么事儿啊？所以我们还算是美满哈。
啊，不行，
没有做过，没有做过让什么让人后悔了的事情。其实刚才丽莎讲的那些呢，就是在西方社会在，以现在往前算的这个三四十年之间呢，因为他们的对于这个性的观念非常的随便的关系啊，那么所以就有一些教会的人士就发起了再次的发起所谓的贞洁运动。那么在这个运动里面，所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不单单是对女性的一个保护啊，对男性同样也是一个保护，而且也让这个男性知道什么事情是你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你不该做的。在这个年纪来说，在这个时候来说是不该做的，我觉得这个都很好。可是有很当时在推行的时候，有很多人是不以为然，可是实际上在以基督宗教为这个大宗的西方社会，尤其在美国来说哈，最近这些年看到的成效是非常的好，很多学校的学生，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就主动的会要求要有这项运动。那么虽然在某些时候也会被人家讥笑说啊，你太落伍了嘛，这个时候还在讲这些东西，但是能够坚守住的这些人，也从以后的记录上来看，他们的婚姻生活是美满的，是没有瑕疵的。那么因而那些有曾经有过让自己比较放肆过的人，他们在以后的婚姻生活里面，这个就是一个被挑起来的战火点。你挣钱的，你这婚前就对我不真，怎么样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我们叫新潮的人就会讲说打破礼教。那我们中国以前思想
必要的时候他要恢复
礼教的教育之下啊，比较保守。那么现在呢，口号的要解放，要放开啊，要把束缚解开。放得太开的时候呢，就乱了乱传了啊。那所以我们真的来讲说，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的读经一就告诉了很清楚的讲说，天主作何的人不能拆散。那第一个呢，福音制度第一个底下的话，天作之合人不能拆散。那就叫遵守婚姻的约束。那我们现在这样讲呢，会背离的背离自己的承诺嘛，就是背信啊。那我们现在说要坚守跟背信的问题。那么所以最简单来讲说，要最理想的就是性万爱。所以每次要有学生结婚叫我去跟他证婚的时候，我就讲就这三个字，性要互信，
彼此互信，
信赖，信赖天主，信赖他的分配，坚持到底。 有信才能够有希望啊，规划要规划我们这个基督化的家庭生活等等。
嗯，
最要记住就是爱，如果缺少爱，那这都是假的了。
老爸的话，
在婚姻上来说，有人提倡说讲婚姻要有规则。他简单的，他例出三个例子来讲，说婚姻的规则，第一点要注意什么？彼此要感到安全，要感到安全呢，要敞开心头，要坦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夫妇之间那个彼此的更多的谅解跟信任，就我们讲的信任啊。而且呢，第二个你要讲呢，实现两个人成为一体的理想，不分彼此，爱是不计较的付出，是体谅跟信任。好了，第三点呢，讲能够体谅跟信任，能够坦诚跟包容，那么这就归合起来我们所讲的三德性万爱的结合，那这种的婚姻就是会持久的、不变的真诚爱的相伴。